7月22号，那我们呢会开一辆卡车，把家里的家当放在卡车里头，就开到加州去。那我们相信过去呢在这边10年的牧养的工作的话呢，事实上都是因着弟兄姐妹祷告的支持以至于我们能够 在这边呢能够服侍大家，我们彼此服侍。那我也相信将来我们的服侍的话呢，还是需要大家的祷告来支持我们但是我也 同时呢，我也很敏感一点，我呢就是说尊重大家的意见，我不会呢强塞给你但是如果 你有想说呢收到我们的这个代祷信的话呢，那你可以 把你的名字跟这个电子邮件留下来，那我会呢定期的把代祷的事项的话呢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突然想到的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也可以在这个主日或者是下个主日的时候的话呢给我们一个拥抱，给我跟杰尼的一个拥抱那也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但是呢不要偏心，抱他不抱我好不好，要公平一点那我们会谢谢大家这样子的过去这样子接纳我们。记不记得第一个教会是在哪里建立的？在耶路撒冷。那在犹大境外的第一个教会呢，又是在哪里被建立起来的？在安提阿。那记不记得安提阿教会的话呢，是怎么被建立起来的？我们看看《使徒行传》11章19节20节，他说呢，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呢，传福音呢，不是只在平顺的时候传福音。传福音呢，也不是说呢，我去度假休闲的时候我传福音，而是呢，也包括是在被逼迫的时候，被强迫离乡背井的时候，他们去传福音。为什么一个人他们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是因为呢，这个恩典，神的恩典在他们心里头，他们觉得不去分享的话呢，太可惜了。他们觉得呢，好东西要跟别人的分享。那他们分享什么呢？传讲主耶稣，传讲主耶稣。那这个结果呢，就在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所以什么是传福音？传福音就是传讲主耶稣，让我们这个生命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来。那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这个事情之后的话呢，他们就差派巴拿巴去到安提阿教会。11章23节，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住。看见神所赐的恩，什么样的恩呢？在巴拿巴的眼前，他到了安提亚，他到了安提亚，在他的眼前，他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群下山来的人，他们竟然呢也领受了神的恩典，他们也信主了。这个是他看见神所赐的恩。巴拿巴怎么样去关怀他们呢？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住。所以我们要问说，什么是关怀？关怀呢，是把人呢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让这个人弟兄或姐妹的话，让他能够很久靠住，而不是来靠我们。结果是什么？24节，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让许多人能够很久靠主，这个是关怀。 那你说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肯定是非常喜爱巴拿巴，对不对？因为呢他就在他们当中呢做这样子关怀的工作。但是呢巴拿巴呢他还做了另外一件事情，11章25节，他说呢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那这扫罗就是保罗。26节，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巴拿巴他知道，他知道他自己不足，但为了安提阿教会的益处，为了安提阿教会的好处，巴拿巴呢他放下了身段，他去找扫罗，找这个保罗。那原本扫罗呢，扫罗原本呢是逼迫教会的，那即便呢扫罗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之后的话呢，他还是扫罗呢或保罗呢他还是不被许多的弟兄姐妹接纳。但是巴拿巴呢就去把他找出来，让他呢一起在安提阿教会一起服侍。他巴拿巴他自己呢他就来做担保，他来负责扫罗保罗这个人。扫罗保罗他的教导的结果是26节后半段说呢，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换一句话说，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活出了那个基督的生命来，因此别人看到了，别人看了就叫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的门徒。所以活出让帮助别人活出这样基督的生命，这个是教导。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传福音，都可以做关怀，都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只是呢我们不是每一项呢都很强，相对的可能有其中一项呢比另外其中一项两项的话呢是比较是我们的强项。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需要有团队，你的强项加上他的强项还有我的强项，我们在传福音在关怀在教导上面的话，我们就成为一个团队了。或者是说呢你们两三位跟加上他们两三位再加上我们两三位加在一块传福音关怀教导，就成为一个团队了。我们可以让还没有信主的人说，这个教会温哥华华人福音教会有基督的门徒在里头。但是有一个真实的情况是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像巴拿巴一样，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扫罗一样。因此呢我们怎么样，我们需要呢不去嫌弃别人，不要想说哎呀你的传福音也不怎么样，或者是说呢你的关怀也不怎么样，或者是说你的教导不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在一块了，就不要一起同工了。也不要想说呢好吧那我们就凑合凑合吧，我们呢就随便做做交差了事的，这些都是不对的。而是怎么样，我们呢能够在主里头我们一起来成长。这个就好像什么，好像在我跟杰尼结婚之前，那我看他呢是一个合适的一个结婚的对象，但是呢我没有把他很理智啊，我没有把他当成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因为看得清楚他有缺点。那他看我的话呢就不一定了，他看我的话呢我猜想肯定呢是被爱情冲昏的头，所以就嫁给我，就嫁给我了。那事实证明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呢就是这样子，不嫌弃，也不是说哎就凑合凑合，我们两个人的话呢就一起在主里头呢成长。我们一起走过了25年，我跟大家提过6月份的时候是我们的25周年庆。那问题是我们怎么在主里一同成长，成长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腓立比书4章1到9节，来我们一起来念。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 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信。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祷告。是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一次求你自己开我们的心，我们也愿意谦卑顺服在你面前，让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做这教导的工作。愿你自己的名在我们当中被高举。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上一回我们看到第三章15-21节，那使徒保罗他希望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怎么样呢？保罗说呢，你们要效法我。那为什么保罗呢他有这样子的把握呢？因为他自己就存一个基督的心态，很自然的他就活出那属天的 生命来。那同时一个活生生的见证就彰显出说呢，这样子一个属天的生活、属天的生命呢是可能的，不仅仅是可能的，而且呢是真实的呈现在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眼前，是可行的，是存在的。那这样子活出在基督里的生命，活出在基督里的生活，就不仅仅是保罗他可以做，其他的人也可以行。关键是在于说，你我们需要呢刻意的去挑选、去仿效那一些活出基督的门徒来。我盼望我也活出在你面前呢，我也活出这样子的榜样来鼓励你，你也同样活出那基督的榜样，你也鼓励了我。如果我们紧紧抓住说呢，自己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这样子的一个真理的话，我们就能够用基督的态度、用基督的心来过日子的。在历世历代，有许多基督徒，他们有许多人呢称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是基督的门徒，包括我们在内。但是很可惜的是，他们或者是我们活出来的生命呢，就刚刚好跟圣经的教导、跟耶稣基督的教导是相反的，以至于呢别人或者是我们，我不晓得你有没有遇到这样子的困难，以至于别人或者是我们呢，我们很困难去跟在慕道的朋友，或者甚至于跟其他的基督徒去解释说呢，基督门徒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变得很难去解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最好的方法也是同样是圣经作者，所有圣经作者他们的信念就是呢，用活出基督来吸引其他的人来归信主耶稣。那为什么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呢？是因着你我已经有这样子一个属神的身份和永远的荣耀了。在3章20节21节他这么样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所以在这里事实上提供了两个认知。第一个认知是什么呢？你我都已经是天上的国民了，是有一个属天的一个身份的。第二个是认知是什么？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卑贱的，我们呢是活在一个这个肉体受到限制里头，以至于呢没有那个属天的荣耀还没有彰显出来。是这两个信念，有了这两个信念之后呢，接着使徒保罗呢，他做了以下的请求，四章第一节，他请求说呢，因此。这个呢是在中文里头没有翻译出来的。因此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是我的喜乐，看不到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的稳。所以这个因此也就让我们看到说呢，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呢，他的这个需要用三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的这样子一个观念一个理解来读下面的经文。当别人在告诉我们一些圣经的真理，尤其是关系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听在我们自己的耳朵里头，我们呢会觉得呢是一个重话，因为呢是讲到了我们会觉得是他讲的重话，让我们呢很不舒服。那有时候呢，我们呢会呢，甚至于呢会去钻牛角尖。我们听到了，我们钻牛角尖，以至于呢我们自己呢就落入到一个负面的情绪。我们会觉得自己呢好像是一无是处，我们觉得自己呢怎么被人家讲的好像是不值得被爱。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自己是曾经有这样子的经历。那使徒保罗他体贴人的软弱，因为呢他知道三章二十一节说呢，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我们还活在这卑贱的身体，因此呢使徒保罗他先怎么样，他先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不管腓立比弟兄姐妹他们是多么的软弱，他们是怎么样的跌倒，他们怎么样的有瑕疵，他怎么样的不完全，在保罗他的眼中，在他的心里头，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保罗所爱的。也不管使徒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相距有多远，或者是说呢已经好久多久呢才有机会呢看到对方一次，可能已经好久没有见面了，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是保罗呢他所想念的。我们做带领的，我说我们做带领的就包括做父母的，你也是在做带领的，教会的长老传道人，还有做老师的，我们都是在做带领的。我们有没有像保罗这样子说呢，做这样子一个铺垫？我们做带领的没错，我们常常需要去指正别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做这样子的铺垫？还是呢我们就劈头就骂人了，骂我们的孩子哈，把他骂的那狗血淋头。这也难怪我们的孩子或者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灰心丧志，这也难怪他们呢，我们的孩子呢，他们不再信服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或者是弟兄姐妹不再信服教会做带领的。我不是说呢我们呢需要有去学习保罗呢有这样子一个说话的技巧，而是在问，我在问你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的话呢，你怎么样的讲话呢，你都会伤到人的。这个跟我们从哪里来是没有关系的哈。因为呢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呢，哎呀，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说话比较直一点，所以呢很容易伤害到别人。那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的话呢，他们说话比较委婉。我是从台湾来的， 我晓得什么叫做暗箭伤人，我晓得怎么样叫做话里藏刀。所以呢，不在乎你从哪里来，而是在乎我们是不是活出那个基督的生命来。当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就会去想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在主里头的。即便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软弱了，他们跌倒了，跌倒得很厉害，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样的瑕疵，或者是上面是怎么样的不完全，我们还是一样可以爱他们，可以想念他们。因为很多人，人都是凭外貌认人的，但是使徒保罗呢，他超越了这个肉体的人，肉体的软弱，他看到什么？看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呢，他们也是新造的人，他们也是3:20是天上的国民的。因此呢，使徒保罗他可以说。他可以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不是你们做了什么，而是你这个人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那你说这保罗呢是在讲现在呢，还是是讲将来呢？那这个冠冕又是什么意思？相同的句子也出现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来读那一段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2:19-20，他说了，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使徒保罗他所服侍的对象。现在保罗因着这些弟兄姐妹他有喜乐，然后呢在将来叫在末日的时候他说呢，你们是我的喜乐。甚至于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是保罗他夸口的冠冕，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20就说呢，是你们是我的荣耀。如果使徒保罗他用外貌认人的话，他肯定不会，他也不敢这么讲，因为人是软弱的，人活在这个软弱的肉体当中，如果我们用外貌去认人的话，我们自己呢也会跌倒的，肯定会跌倒的。我也要告诉你，我也可以毫无迟疑的，我可以，而且我也敢告诉大家，我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在座的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因为呢，在座的你们就是我的荣耀，我的喜乐。使徒保罗他接着他从看见那末日的荣耀，他转到他现今的光景，他做了一个请求，他说呢，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这个靠主就是呢在主里头，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图画呢？就像3:20-21，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但是呢我们呢还是活在这个肉体当中。3:20，谁是那救主？谁是那救主？主耶稣基督，是不是？靠主，什么叫做靠主？靠主呢，不是说呢， 耶稣基督呢是一个外来的工具，然后呢我是一个主体，我把这个工具呢拿来用一用，或者是我把它当成工具的话呢来靠一靠，不是这个意思的。保罗在讲说靠主的时候呢，是在讲说呢是在主里头。什么叫做在主里呢？主里头呢，就是呢我呢交出我的主权，交出我的主权给主耶稣基督，我来顺服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态度叫做靠主，这样子的态度叫做在主里头。如果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的话，没有一个人呢可以站立得稳的。站立得稳这个字呢，这个词的话呢，也出现在1章27节。他说呢，只是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那这个站立的稳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28节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回去，这证明他们的存人，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些敌人是腓立比教会的外患。如果腓立比教会不站立的稳的话呢，他们就会呢四处惊吓。那站立的稳呢，不仅仅是为了外患。难道就没有内忧吗？腓立比教会的内忧是什么呢？4章2节，腓立比的内忧是4章2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都要在主里同心。内忧是弟兄姐妹不同心，不是同有阿爹的心，也不是同寻都基的心，而是他们没有同耶稣基督的心。我们不晓得有阿爹跟寻都基是谁，但是只晓得说呢，他们呢是腓立比教会的同工。那我们也不晓得他们之间呢发生了什么的问题，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猜想是呢跟在服事里头是有关系的。我们确定是什么？我们确定的是呢，使徒保罗是很少很少呢会把那个在冲突里头的人的名字呢写在圣经里头的，写在他的书信里头的。也可能双方都是对的啊？你说怎么有可能双方都是对的？我说双方都是对的是因为呢，每一个人都看自己是对的，也可能呢双方都是错的，因为呢每一个人都看对方是错的。这不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哈，因为呢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在里头，在那儿。使徒保罗他选边站，他选边站在哪里呢？他不是站在有阿爹或者是寻都基那边，他是站在主耶稣基督这边。那你说是不是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是教会里头的捣乱分子？他们是不是呢那一些老是去讲闲话，然后呢去管闲事，到处去指指点点的，他们是不是这样子的人？那为以至于呢使徒保罗呢需要这样子点名说呢有阿爹寻都基写在这个书信里头。你看保罗他一写的话呢，这2000多年这个名字都还在呢，拿不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是搞乱捣乱分子，而是呢4章3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儿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所以有阿爹跟寻都基，他们呢都是在教会里头一起配搭、一起服侍的，他们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但是呢，他们却不同心。我们不晓得4章3节说我也求你这个你呢到底是谁，因为呢他是一个单数的，但是呢保罗没有讲这个名字。但是 那什么叫做是同父一轭的呢？事实上后面已经解释了，他说呢在福音上一同劳苦的，这样子叫做同父一轭。 所以这些人事实上是使徒保罗他的亲密的战友，是跟他一起同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四章三节，他到底他的重点是在什么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础，使徒保罗做这样子一个请求呢？最后一句话，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每一个人，这些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那在生命册上又是什么意思呢？从上文是三章二十节，我们看到，我们看下一章，上文就看到说呢，三章二十节已经讲到说呢，是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都在等候什么？等候那将来的荣耀。所以呢，就是记载在那生命册上。那帮助这两个女人，怎么样帮助他们呢？什么叫做什么样才算作是呢？帮助了他们呢？帮助他们，四章二节，帮助他们呢，在主里同心。这个叫做帮助，让他们在主里同心，也就是说呢，在主里头呢，能够去接纳彼此的差异。很多很多教会在教会里头的冲突，跟真理呢是不跟真理是没有关系的，有冲突呢都是怎么样？都是你怎么看，我怎么看的不一样，你怎么想跟我怎么想的差异，是你怎么安排跟我怎么安排的不同，是你怎么执行跟我怎么执行的不一样，不一样，教会就冲突。不仅仅是教会，因为呢，既然我们是在讲福音的话，那在我们自己的家里也是跟教会是一样的。当我们在家里，我们活出那基督的生命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见证福音。那很多时候家里有冲突的话呢，也跟真理没有关系，也都是说呢，你是怎么看，我怎么看，他怎么想，他怎么想，然后怎么做，怎么不一样，怎么去执行都不一样，所以有冲突。如果巴拿巴他认为他自己够了的话，他呢想说我自己这样子关怀的恩赐是唯一最重要的恩赐，他肯定不会去邀请扫罗，不会去邀请保罗来到安提亚教会做配搭的服事。如果保罗他自己想说呢，他自己就够了，他想说呢，我自己这样子教导的恩赐是一个唯一最重要的恩赐，他也肯定不会去接受巴拿巴的邀请，去到安提亚教会跟这个巴拿巴呢做配搭的服事，因为你要配搭的话呢，你就要同工在一块。我们常常没有看到你我，我们呢都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是互为肢体。以至于呢，因为我们没看到这点，所以我们就没有想到说呢，我需要别人。在主里接纳彼此的差异的时候，就是在主里头同心了。在家里也是一样，接纳我们的配偶，接纳我们的孩子，甚至于需要接纳我们的父母。这样子的接纳就可以把我们放在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够同心了。要不然在教会里头或是在家里的话，你总是会是乌烟瘴气的，你总是要指指点点的，你要找人说呢，这是谁的错，谁的错。那这个差异就不仅仅是那个属灵恩赐的差异，这个差异呢也包括呢彼此之间的软弱，因为呢，我们都还活在这个卑贱的身体里头。然而既然你我是新造的人，我们可以像保罗一样，我们可以去更多的来接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更多的来接纳我们的家人。以至于 彼得、保罗他在腓立比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四章一节，他可以说呢，你们是我的喜乐，不是，他可以说呢，是我所亲爱的，我所想念的弟兄。我们也可以像，我们既然是新造的人，虽然说我们还活在这软弱的卑贱的身体里头，我们也可以像使徒保罗这样子，我们更多的去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保罗呢称他们是什么？是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说这样子一个鼓励的话，是在祝福别人，是在祝福别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领受者，弟兄姐妹，过去几次欢送会，不同的欢送会，你说的就是祝福我的话，就是在鼓励我，让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怎么样在主里头一同成长呢？我们要成长什么呢？在主里头呢，能够接纳彼此的差异。接下来从这个书信，从这个信件书写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底下的经文的话呢，就进入到那个结尾的部分了。那对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使徒保罗的话呢，他给了一些劝勉。四章第四节，他说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老实说，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人呢，就开始呢面带严肃，甚至于呢话面带愁容。这个呢是敬虔的一个象征啊！你越正经八百的话呢，你越属灵。我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使徒保罗他也不是说呢，我们信主的人都要嬉皮笑脸。那嬉皮笑脸的话呢，也嬉皮笑脸不是属灵的，也不是呢，也不代表是喜乐。那些喜剧演员，他们让很多人笑，是不是？但是不表示这些喜剧演员他们自己有喜乐。很多时候。他们刚刚好相反，很多时候他们是很郁闷的，他们是很没有喜乐的。那什么是喜乐？更准确的来讲说，什么叫做靠主喜乐？当然正确的来讲的话呢，是在主里头喜乐，而且呢是常常喜乐。有时候喜乐就变成我们一个口头禅了，变成我们那个术语了，我们呢讲话的时候呢，就会把这个喜乐呢拉进来，让，因为呢我们觉得说呢，既然我信主，我就应该用喜乐这个字。但是呢，我们是不是真正经历到、真正明白那个喜乐，还不一定。从换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要问，我们也可以问说呢，在主里常常喜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现象？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笑一笑吧。下一章，走过了人生的小路，一小程，都应该衷心的感谢他，感谢神。你因圣而为圣，你因德而为德，笑一笑吧，笑一笑，不必沮丧这脸孔。芝麻大的小事，别把它当成个地球，小小蝴蝶何须用大炮来轰呢？笑一笑吧，笑一笑。想做的事偏做不成，不想有的烦恼偏偏来临，笑一笑吧，笑一笑。如果你想得着心灵的清明，世上没有药物比大笑更灵，笑一笑吧，笑一笑。叫人衰老的，想要让自己年轻一点的，你就知道什么样是技巧的。叫人衰老的是我们的忧虑，不是工作的劳苦心。忧虑缩短了我们的寿命。我们再看下一章。我盼望也让大家看到，我自己也让大家看到，在主里头一个喜乐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子。不是在讲说没有难处或者是苦难， 而是呢在难处在苦难当中，因着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一个苦难难处苦难那个沉重呢，它就变成一个轻省的白云在天空中。在基督里的话呢，我们是可以海阔天空的，那个喜乐呢就自然的从我们心里头出来了。换一句话说，这个喜乐不是因着外面的环境，而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保罗的第二个劝勉在第四章第五节，他说呢，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谦让就事实上就是从第四节那个在主里常常喜乐就会带出那谦让的心。在苦难当中，在难处当中，人的本能是什么？想想看，我们过去怎么样处理事情，人的本能呢，是我要去抵抗，我要去反击那个逆境，我要去争取，我要去争夺那个属于我的，或者是应该是我该得的。你说这样子的心态，这样子的一个人会有谦让吗？才怪。我们总是要争进，我们总是要争辩，我们想要得到我们呢我们认为是公平是公义的。你说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这样子一个人会有喜乐吗？才怪。但是当我们在主里常常喜乐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话，这个人的人呢就会海阔天空，那心情呢就开朗了。即便是在那个难处在苦难当中，带出来的不是带出来就不仅仅是一个谦让的心，而且呢会是一个谦让的生活。我不是在告诉你说你要修身养性，我不是告诉你说你要看破红尘，你要与世无争，而是我们需要问说我们自己，我们跟神为什么跟神有一个亲密关系的时候呢，就会带出那谦让的生活来。为什么？什么是亲密的关系？你跟某一个人是好朋友啊，你跟某一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肯定知道说我们这个朋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对不对？我们是认识他的，而且呢我们呢可以信得过他，我们才叫他是好朋友。那如果一个人你不能信任他的话，你怎么叫他是好朋友？只能说是酒肉朋友吧，是不是？那如果你不能信任他，你怎么能够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呢？对不对？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一个怎么样的神，而且能信得过他，这个呢就是跟神呢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呢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他肯定会有谦让的。即便你看着一个人，这个人呢给你苦日子过，给你苦头吃，你看着这个人，因着你有谦，你在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你可以呢有谦让的心在他面前，你可以有谦让的心，你有谦让的生活去对待他。更何况什么？更何况主已经尽了。不是说呢主耶稣呢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呢他要来，他慢慢尽了，而是说呢主耶稣他呢就在我们旁边了，主已经尽了，以至于我们可以随时的来请求耶稣基督的帮忙。而且耶稣基督他永永远远的掌控的所有的事情。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是不是信得过他，我们是不是信得过主耶稣基督。 因此使徒保罗他在这里给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劝勉是什么？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怎么样在主里头一同成长呢？要成长什么呢？内在的喜乐就带出那外在的谦和来。那既然主已经尽了，那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事情呢？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来告诉神。事实上在这里的话呢，使徒保罗他也在回应主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呢他在马太福音6:34他已经说了，他说呢，不要为明天忧虑，就跟挂虑那个是同一个字，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那我们从6:25说呢，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从那里我们知道，从圣经里头的教导我们知道，这个吃喝跟穿呢，事实上就包括了人的两大需求。这两大需求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内在心里头的那个安全感，还有外在我们被接纳被肯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两个需求。那回应耶稣基督的教导，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呢，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对不起，保罗的教导是应当一无挂虑。那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应当一无挂虑？事实上保罗他提供了一个怎么样能够一无挂虑的方法。我们都很想要知道方法，方法是什么？他说只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这是唯一正确的一个方式来一无挂虑。是什么样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在想，我们包括我们会有挂虑，是不是4:6就已经是我们的答案了？为什么我们会挂虑？因为我们没有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是不是有什么方法？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不是这个，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没有。因为他说凡事就是呢，指所有的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告诉神。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有些事情我们不敢告诉人，但是呢可以来告诉神。那怎么样来告诉神呢？就是透过祷告跟祈求来告诉神。祷告跟祈求我在这里就不去分解，它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祷告跟祈求都代表什么？都是代表对神的一个依靠，而且呢是完全的信得过神，你才会去祷告去祈求的。我问问在座的父母的，特别是如果你有青少年孩子的话，为什么我们青少年孩子越来越少要跟我们做父母的讲话？因为他们依靠我们，他们信靠我们的程度呢是越来越降低了，是不是？所以我干嘛跟你讲？我已经独立了，我不需要你了，我信不过你，我不需要跟你讲话了。我不晓得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是也是这样子，你觉得说我们自己独立的，我们不需要神了，以至于呢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祈求呢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特别是当我们的物质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那祈求跟祷告要用什么样的态度呢？用一个感谢的态度。那这个感谢事实上是一个很明确的表达说呢，我自己呢是一个受造物，我自己呢是需要依靠的，并且认识到说呢，我所领受到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神给我的礼物。 才会感谢，因为呢知道说呢，这是因着神的恩慈，是因着神的慷慨，他把这些呢赐给了我们。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祈求跟祷告跟祈求事实上是一个意志上面在跟神有互动，然后这个感谢的话呢是在情感上跟神是有交流的，两个人都缺一不可。告诉神什么呢？他说呢，将你们所要的，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前面那个凡事，什么事情都可以告诉神。有一些人可能会担忧说呢，哎呦，我这样子祷告祈求，我把我所要的祷告祈求都告诉神，会不会对神太不恭敬了？会不会太随便了？四章六节不仅仅是保罗说的，四章六节也是圣经说的。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这个是神说的。神开出这样子的一个支票给我们说，你可以把凡事都来告诉我。问题是说，我们是不是敢，我们是不是敢放手交托而已，我们是不是敢放手交托给这位神，是不是我们所要求的神都会给我们？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出人意外就是呢，那个超乎人所能够理解的，是吧？前面是挂虑，这边呢是神的平安。那既然是超乎人所能够理解的，那也肯定呢，我在这里的话呢，肯定没有办法讲清楚的。但是我很确定的是什么？很确定的是神呢，不一定给我们所要求的，但是呢，他肯定会给我们他的平安。那你说没有收到我们所要求的，那不就很失望吗？但是七节怎么说？七节说呢，神的平安的结果是什么？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因着我们相信我们在主里头，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相信神，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出人意外，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理解的神的平安的话呢，就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以至于呢我们就没有挂虑。我不晓得怎么解释，但是呢神的平安就取代了我们的忧虑，平安就在我们心里，忧虑，神的平安在我们心里，我们的忧虑就没有了。如果我们把四章六节跟七节放在一起的看的话呢，不是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不是说呢我努力的去不忧虑，我相信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努力的不去忧虑，结果是怎么？我们越忧虑，对不对？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而是怎么样？而是呢我们放手把它交托给神，神他就把那个平安呢取代了我们的忧虑。就这样子出人意外的，这样子能够超乎我们所能够理解的，我们呢就经历到那个属天的平安。我因着我，我搬到南加州的之后，我会换的这个服事的跑道，我们也很忧虑，我们也很挂虑，那就像每一个人一样。我们也祷告，我们也祈求神，求神供应我们，求神的带领我们。神的回答是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神的供应，神的带领。我们放手，我们放手交托的话呢，我们就经历那属天的平安。那你也会问说，我们为什么要离开，为什么要到，我要换服事的跑道？那 许多有一些人也晓得说呢，是因为我的妻子她有红斑狼疮。当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当我们知道医生的诊断的时候，我们也挂虑，我们也像其他的人一样，我们也跟神祈求，我们也跟神祷告，求神的医治。但是神的答案是什么？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即便神没有医治，但是我们呢，放手交托了，我们就经历了那属天的平安。怎么样在主里一同成长？成长什么呢？放手，学习放手交托，你就经历到了。我没有办法解释，但是呢，你会经历到的。最后，为了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益处，第四章八节，他说呢，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都要，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为什么都要思念呢？因为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呢，他们在三章二十节，因为他们已经是什么？他们已经是天上的国民的，所以他们思念这些事情呢，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不在基督里的话呢，我们所思念的是刚好跟四章八节呢，肯定都是相反的。这六个形容词，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事实上都是以二章五节作为基础。二章五节，当以耶稣基督的心，就是耶稣基督他生命的特质，就用这保罗就用这六个形容词给表达出来。虽然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亲眼看到主耶稣基督本人，但是他们一样能够四章九节，他们一样能够怎么样？你们在我保罗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使徒保罗他活出了四章八节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来，在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可能没有一个人，不是说可能，是肯定没有一个人像保罗这样子有这么多的 长处或者是长项。但是我相信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基督耶稣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看到像保罗这么多的长处跟强项。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头，我们才会，而且呢，我们才能够学习别人的强项。这个强项呢，是神所赐给他的。既然你我是新造的人，为什么我们不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来呢？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共同学习而成长。那我们怎么样在主里一同成长呢？我们要成长什么呢？学习他人神所赐的长处。最后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经文呢？在主里头一同成长的话呢，我们需要看重人多过于看重事情。这是保罗他活出来的榜样。他看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说是我所爱的，我所想念的，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他看重人多过于看重他们所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急，我们看孩子这个事情没做好，我们急就跟他急；我们看弟兄姐妹事情没做好，我们就跟他急，因为我们看重事情，没有看重人。当我们在主里头，我们看重人的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说呢，哦，原来他跟我是不一样的，我是这么做事情，他是那样做事情，他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我们是不一样的。当我们看重人，我们在主里头看重人的时候的话，我们就会去接纳彼此的不一样，因为都是神所造的，都是神所爱的，我们都是新造的人。这样子在主里头一同成长，就容易很多了，就轻省很多了。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同样的，这个是 一个机会，我们自己低头，我们自己闭起眼睛，我们自己跟神做这样子的回应。如果你听到早上这样子保罗他的教导，看见自己有这样子的难处，我们没有看重弟兄姐妹，我们没有看重人，我们没有看到我们人跟人之间是有这样子的差别，即便甚至于是我们夫妻之间，我们所生的孩子都跟我们不一样，我们是不是愿意来接纳他们？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举手跟神回应，说我愿意，我愿意靠主来接纳这些人，举了就放下了。如果你也愿意说呢，我们确实是不一样，而且呢，我们呢可以，我们需要在一起，我们不能分开来，我们需要在一起来配搭，让耶稣基督的身体更加荣美，让我们这样子的配搭，不管在传福音、在关怀、在教导上面，我们呢能够更加的来彰显出神的生命来的。如果你也愿意这样子在主里一同学习的，你也举手，举了就放下，举了就放下。我们谢谢神，因为是神自己在我们心中做这样子感动，叫我们愿意来回应，也叫我们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我们照着神的方式，我们顺从神，这个叫做在主里头，这个叫做靠主，让神的生命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常常的喜乐，我们那个谦让的心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头给彰显出来。是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当我们愿意的时候，你就会成就，你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头做那感动的工作，做那改变的工作，让我们更加的来靠近你，让我们更加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来更加的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这个生命就不知不觉被你所改变了。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确实，你在这个教会你做的神迹奇事，你在众弟兄姐妹的身上已经做了许多改变的工作。有时候我们看在眼里，以为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都忘记了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都忘记了去说那祝福的话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赦免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谦卑，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看到神，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运行，基督耶稣就在我们当中运行走，为了要成就你的美意，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我们献上感恩，因为你接纳了我们，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但是在你面前却是圣洁的，你愿意使用成就你的美意。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是的，父神，我们看见时间过去，我们的年纪越来越大，越成长，但是不表示我们的灵命增长。我们需要的是神你自己继续的帮助我们，你求于我们的也是让我们，是我们一个愿意的心，愿意把自己交托出来，愿意把自己交出主权，这样子神你的工作就不受到拦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心里都有这样子一个呐喊，我们都愿意在主里头成长，但是常常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做，常常我们读的经文我们就忘记了，常常我们离开教会我们就忘记了。求你自己圣灵来提醒我们，彼此之间也在祷告里头，我们也彼此提醒。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把众多的弟兄姐妹就放在我们身边，让我们一起 来互相提醒，守望，我们一起来彼此建造，一起来成长。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的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一起来回应。